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文怡，很高兴在这里与您分享人生的点点滴滴。亲爱的朋友您好，最近美国的新闻中有两个女人的故事很抓我的心，一个叫做安娜，她是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封面女郎，她是死在高级旅馆里，年龄是39。一个叫做莱斯利，她是一位流浪的女子，惨死在公园里面，年龄呢是49。他们死亡的消息，一个是上了国家的电视台，一个成为地方新闻。但是在我的心中，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天涯沦落人。安娜可以说是以她的出名而出名，她的家中有6个孩子，她在走路还摇摇晃晃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了婚，她跟了妈妈。高二的时候，她就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开除之后呢，他就去了一家餐馆去帮厨，也做招待。他18岁的那一年呢，就出嫁了，丈夫比他小2岁，才16岁。他们当时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呢，2年后两个人又离了婚。离婚之后不久，他就去做了那个脱衣舞娘。到他25岁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杂志叫做《花花公子》。他就参加了这个杂志的照片的竞赛，被看中了，上了杂志封面。第二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他就成为该杂志的年度伴侣。27岁的时候，他就嫁给了89岁的一个石油大亨。第二年，也就是当他28岁的时候，大亨就去世了。他从此呢，就跟这位富翁的儿子开始了这个争夺遗产的官司。那么同时呢，他不能光是打官司了啊，他也以他很夸张的线条啊，很大胆的暴露啊，还有像那个梦露那样的表情啊，还有他那个小女孩般的很有特色的声音，进行着他自己的所谓的事业。那他在34岁到36岁的那两年，也就是2002年到2004年，他上播了关于他自己的现实剧，英文叫做reality show， 让镜头追逐他吃饭啊、说话呀、遛狗啊等等。他看起来哈，好像生活的真的很不错的，好像事业也很成功啊。但是知道他的人说，他生活中的麻烦不是一个人应该承担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的体重起伏得非常的厉害，因而他就成为一家牛仔服装的品牌代言人。可是当他面对媒体的时候，观众会时不时发现他的语言含混，所以外界就猜测他过分的使用非法药物。2006年，他生下一个女儿，几天之后，就在他给予女儿生命的那个房间里面，他现年20岁的儿子突然死亡。那么死亡的原因，根据私人的法医说呢，是一种止痛药与另外两种忧郁症药物相互起了反应所造成的。那很多媒体就含沙射影的报道说是他的非法药物使用过量。那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安娜似乎失去了他一贯就有的那种斗志哈。面对镜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内在的某样东西好像死了。虽然他是勉强地笑着对他的粉丝们说他会回来的，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去了，留下几个月的女儿跟两个男人抢监护权，留下一具尸体呢，让人在法庭上争吵要如何处理，怎样处理，谁来处理。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莱斯利哈，这个女人她没有上过杂志的封面，但是她有着封面女郎的体态和面貌。她也是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母亲经常喝醉酒，所以当她12岁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母亲死在厨房的地板上，然后她就跟了她的父亲。谁知道呢，她16岁的那一年就被父亲乱伦而怀了孕，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了，流产之后就开始妓女生涯。然后他还得了一个外号叫做腿子，因为他的腿很漂亮。 他的客人形容他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因为他的确是很漂亮。莱斯利的风尘生涯与海洛因这些非法药物都纠缠难分，以至于他人到中年就牙齿脱落，皮包骨头。他一度在圈子里面很著名的美腿，也是因为他使用各种肮脏的注射器而布满了感染。政府很同情他，对他伸出援手，他呢也是很想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并且终于在2006年有了一个永久的居所。可是在他有了这个居所不久呢，有一个30岁的女人找到他，因为她的男朋友欠了那人150美元。莱斯利就说他没有钱，那个女人就扇他的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之后还继续往死里揍他，然后将他拖到一个垃圾箱的后面，将他的衣服剥光之后拿走。那第二天莱斯利就向警察报告了这一个抢劫案，谁知道几天之后他就被这个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子绑架到一个公园里面。这两个女人灌他的汽油，然后又将汽油浇在他的身上，放火把他活活的给烧死了。安娜的故事真是让我黯然，可是莱斯利的结局真是让我震惊啊！他们的命运则都让我悲叹。我在这里来重复他们的故事，真的不是只是想重复一下这个人间的悲剧，因为看到他们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我就想这根源在哪里呢？也许这根源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庭。我们中国人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刚开始的错误也许不大，但是却会导致后来很大的不幸。如果他们幼小的时候能够得到足够的爱护和关怀，如果他们两个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可以好一点点的话，如果莱斯利的父亲能够像个人一点的话，他们的故事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的。安娜呢，不至于那么的起起落落，她可能会平淡一点，但是呢，也幸福一点。莱斯利则可能不需要流浪，不需要走向风尘，不需要用海洛因来麻痹自己和逃避自己，甚至很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光华的女人。家呢，应该是给予温暖和养分的地方。没有温暖家庭的人，就是物质生活再好，也是天涯沦落人。莱斯利他是沦落在街道上和男人中，安娜呢，她是沦落在俱乐部和男人中。他们两个人的人生悲剧都是从他们父母的不和，从父母的为人而开始的，于是这上一代的谬误成为下一代的悲凉啊。那么再下一代呢？如果想一想安娜的儿子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靠药物才能维持正常的活动，真是不忍心往那里多想下去。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说，父母不和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就算在外面看起来健康快乐，其实内在的心理问题非常的多，所以许多人结婚以后也往往缺乏保持家庭和建造家庭的能力，所以他们往往又要经历一种破碎和打击。那破碎家庭出来的孩子，自己拥有破裂家庭的几率就非常的高。被伤害的人要么成为牺牲品，要么成为伤害人的人，那还是牺牲品，并造成更多的牺牲品。我真是愿天下的情人夫妻都好好的善待彼此，做了父母的更是要如此，因为彼此的相爱不仅对自己重要，对对方重要，对孩子也极其的宝贵，会宝贵到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如果爱孩子，就要好好的爱自己的配偶，好好的坚守一些做人的基本的准则，善待身边的人，这是做父母的能够给孩子的最贵重的礼物，是一种看不见的渗透他们一生的礼物。谁说好好做人以珍惜眼前人，只是好好做人与珍惜眼前人呢？是不是？它的意义真的要深远得多。
人生一切能相 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够满足。
人生